听人民文化网上电台牟中三先生讲课录音选播第54回，主持谭宝珍。6月12日，即是本月12日，是牟先生的生忌，因此在继续讲《道德经》之前，我在牟中三先生纪念集里面选了两副挽联诵读以作纪念。这两副挽联可以反映出牟先生的教学特色。第一副是这样的：浑人志，拒马列，放四海而皆准，回中西，明体用，参万岁以成顺，授业父母光敬还。第二副挽联就更为画龙点睛了：披马披列披史无，教国人万物应策作父，讲人讲义讲天命，劝弟子一定尊孔为师，后学李少坤敬还。牟先生批判马克思，批判列宁，批判史太林，批判毛泽东，教国人万物应策作父。香港人有没有应策作父呢？为什么会应策作父呢？最明显的理由就是因为不知道真相被隐瞒，有很多权威、官媒、官方的媒体集体作出不诚实的报道，作出假见证，使到最残忍的人成为人民的大救星，使到真是为国民出力的人被丑化。应策作父似乎是无可避免了，大家同不同意呢？孔子大声疾呼咁讲：道听而徒说，德之器也。喺《论语·阳课》篇14，孔子话：听到传闻就到处散布，正系背离修养德性嘅行为。你有咩办法阻止传闻到处散布呢？喺思考方法上，我哋可以做一啲准备功夫，例如我哋问下呢个传闻系由边度发出，几时发出？字里行间有冇啲地方系偷换概念？人云亦云，大家同唔同意呢？我哋都听过曾参杀人呢个故仔。曾参的母亲听了3次的传言之后，就惊惶失措，开始怀疑曾参是不是真的杀过人了。孔子说道听而徒说是德之器，是背离道德，其实一点都不太过，因为澄清事情的真相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义务。如果遇到事情道听途说，伤害了别人，就是犯下很大的过失。在30年代，阮玲玉是红遍中国的巨星，但是由于外界攻击她的婚姻和电影，在25岁她就留下人言可畏的遗书，之后服毒自杀。在近代最懂得利用谣言来打击对手的就是共产党了。毛泽东讲过，方言说100遍之后就成了事实，这句话是深知心理战的精髓。 一个使人感到万分悲叹的例子就是明末崇祯处死功臣袁崇焕的例子。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各人将他的肉生吞而食，死状恐怖，痛苦异常。袁崇焕在行刑之前的遗言是这样说：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将勇，中魂依旧保辽东。袁崇焕死后不久明朝就灭亡了，因为再没有一个好像袁崇焕那么英勇的名将去阻挡清兵入关。袁崇焕的被杀是和清朝所设的反间计和一般市民的谣言有莫大的关系，不信谗言足可以亡家亡国，严重的程度何止是得之气呢，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存亡。由袁崇焕再推近一点就是蒋介石了。蒋介石究竟是一个民族英雄抑或是民族的败类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介绍一位人物，申浩廉。申浩廉是出生于1947年11月2日，他本名是高尔品，出生于南京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他的笔名是申浩廉，他是中国大陆的作家学者，持不同政见的人士，旅居美国。申浩廉曾经任全国青联六第七届委员，全国青联的全名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之一，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核心的国青年团体的联合组织，在1949年5月4日成立在北京，在1953年6月改名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1958年4月改为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会员有很多是很著名的人士，主席是廖承志，秘书长是吴晗，落海水罢官的吴晗后来被斗死。第二次青年代表大会主席廖承志，副主席亦都有吴晗。全国青联六届一次全委会在1983年8月17至24日召开，主席是胡锦涛，还有李克强是全国青联六届二次全委会副主席，亦都是全国青联七届一次全委会的副主席。现今的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是全国青联十届一次全委会的副主席。可见这个全国青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中共联络人才的组织。申浩廉说，在六四事件之后，他毅然走上街头抗议中国共产党暴行，亦都辞去了中国共产党用来统战他的13个社会职务和荣誉衔头。从那阵时起，申浩廉说，我不怕了，我不怕了，我失去了一切，但我寻回了良知。申浩廉曾获得中华民国国军老兵周祥先生50万美元的遗产，用来创办《黄花岗》杂志、《中国现代史研究所》等，著有《谁是新中国》。在2014年10月，申浩廉宣布中国现代史研究所改组更名为光复民国大陆工作委员会。在这里我特别提出申浩廉对抗日战争的评价，因为 新六年對抗日戰爭的評價是跟我們一般所認識的完全相反。新六年指出，九一八事變的不抵抗命令實際是由張學良下達的。蔣介石在抗戰前通過在政治上逐步地使國家走向穩定，經濟上獲得迅速的發展的前提下，積極準備抗戰，為長期抗戰奠定了起碼的國力基礎。蔣介石在淞滬抗戰期間，將在徵剿共產黨武裝的關鍵時刻是改為赴長城沿線指揮抗日。蔣介石所採取的戰略是將日軍拖在中國的泥潭中，直至到反攻開始。國民黨抗日是血寫的事實，不是不默的謊言。國民黨是聯合國宣言的三大起草國之一，亦都是世界反法西斯四強之一。剛才所說的都不是我想說的最大的重點，最重要的我想說的是，曾浩年先生指出，在八年抗戰裏面，共產黨是不斷為自己開闢疆界，不但是沒有去抗日，而且是不斷去打擊國民黨的軍隊，以建立自己的地盤。在抗日期間，共產黨假說是抗日，其實是打國民黨，殺國民黨的大將。
那麼要講抗日戰爭的負面戰場，我前面的講話已經告訴了大家，這個負面戰場第一在最後，第二是中共打的。而中共打的這個戰爭，抗日戰爭，為什麼叫做負面戰場呢？我們為了讓大家心服口服，我們首先談一個問題，中共帝后负面战场的战略。而要想知道中共负面战场的战略，我们就必须知道中共在抗日战争当中的总战略。总战略是什么？第一，他在1937年7月7号之后到1937年的9月22日曾经数次发表宣言，高喊要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抗日，要站到抗日的最前线，要成为打日军的英雄和模范。7月15号发表乌共合作共同抗日宣言，中共把自己拉到了和国民党相等的地位，制造了第二次的乌共合作这个概念。同时在9月22号中共对外正式发布了四项保证，就是共赴国难宣言中的四项保证，认为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所必须，无党一定为在全中国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到底。第二项保证，废弃苏维埃政权，停止中共的暴动政策，不再反对国民党政权。第三个保证，取消红军番号，统编为国民革命军，争取走向抗日的最前线。第四个保证，就是我党一定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或友党团结结合，走向抗战的胜利。9月22号正式公布的四项保证，实际上在1937年的3月15号和1937年的5月份已经公布了两次，只不过是对内向国民党投诚所需而已，这是第三次。可是他对内却发了什么文件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有革命的两手，我们老百姓说的就是两面派。第一手是高喊抗日，第二首呢，1937年8月1号，毛泽东向南方游击区发表了一个秘密指示。这个秘密指示的主要内容还有很多条，它的主要内容，第一个内容就是夺取领导权。我们要借抗日的名义，从地下走到地上，要加入到国民党的政府和军队当中去。 特别是基层组织或所有属于国民党的那些党政团体里面去，夺取领导权，对外宣称我党领导的抗日。第二个主要内容，加强党的建设，要在全中国在抗日的名义下发展共产党的组织，要发展共产党的地下秘密组织，还要发展共产党的地上公开组织，要让共产党的影响到全中国。第三个内容叫统战与消灭，我们必须对国军的和杂牌军的下级官兵进行统战，我们必须对地方武装进行统战，如果他们被我们统战了，接受了我们的统战，就让他们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如果他们要不接受我们的统战，我们就要坚决地消灭他们。第四个叫赤化全中国，就在八月一号的这个指示里面，他说我们要有计划有组织的在党内党外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以把我们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建设成为一个有着普遍的布尔什维克水平的共产党。这就是1937年8月1号对东南区的秘密指示，12天以后他又发布了关于抗战时期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这个指示主要的内容和前面这个指示大致相吻合，可是还有其他的内容，强调了第一，必须打进政府和军队，必须在政府和军队当中建立我党的组织，并且在适当的时候夺取对抗日的领导权，这是一个。第二个，必须在发动民主运动，搞乱大合法，这五个字是我说的。发动民主运动，在新闻、出版、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宣传我党的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宣传是我党领导抗战的思想，让全国人民在抗战时期能够将自己的思想发生一个最根本的变化。第三个内容，绝不停止对他党的积极斗争。在抗战时期，我们不要因为有了统一战线，我们不要因为必须抗日，我们就忘记了对其他政党的斗争。我们要在对他党的斗争当中大肆宣扬，我党才是积极领导抗日的，他党却是消极领导抗日，不真正抗日的。这是1937年8月12号毛泽东在延安发出的指示。大家看一看，他对外讲的和对内讲的是个完全两回事。这是在8月15号中共不得不开了一个会，我想很多朋友都可能已经知道了，洛川会议在延安西边50公里的地方，洛川县开了一个会，政治局的扩大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和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共同的把持了会议。张闻天作为名义上的总书记，开场就说我们必须遵循列宁主义的原则，当我们的国家和外地发生战争的时候，我们的任务是要让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列宁在一次大战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方法让本国政府失败并且夺取了政权。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背叛原则。毛泽东干脆拉开了脸，怎么说呢，他说日本侵略中国是我党发展的一个极好机会，现在的中国是国共日三方，我们只有让日本人和国民党死打，把他们两败俱伤，将来的江山自然就是我们的了。这段话他又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在批判彭德怀的时候重新说了一遍。这是在毛泽东的前秘书李瑞先生的庐山会议回忆录里面白纸黑字的写在书上。 就在1937年8月15号开始的洛川会议上，告诉大家打日本的危险，日本的飞机大炮不是我们能想象的，对我们的伤害我们是完全承受不住的，我们只能够让国民党和他去打，而我们趁机扩张。
以上是2015年9月墨尔本各界侨胞联合举办申浩年教授演讲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讲题是抗日战争中的负面战场，部分的节录。1936年，蒋介石在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中被擒，后来被迫答应国共合作而获释，于是有37年的国共合作。中共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对广大的民众，对国民党发出一套宣言，表示抗日的诚意，为抗日作出努力，但是在共产党内部就发出秘密指示，指示党员要夺取政权，要渗透到政府各个部门，渗透到国民政府的军队，渗透到国民政府里面，在假抗日里面发展共产党自己的势力，发展共产党的党员。我们不难想象，八年抗战之后，共产党已经掌握了很多优势，扩大了人力物力和资源，扩大了共产党的队伍，国民党里面藏有很多共产党员。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是夺取一幅又一幅的土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个时候国民党的军力都是很庞大，还有力量和共产党一战。但是由于美国停止支援蒋介石，而且还逼蒋介石下达1月停战令、6月停战令，自此之后蒋介石的军队就一蹶不振，最后败走台湾。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道听途说、制造谎言、宣传的效用是几咁大。难怪孔子说道听而途说得之器也。八年的抗战里面，蒋介石不单要正面地和日本军对战，在敌后方亦都受到共产党的袭击。申浩年先生说和共产党的敌后方冲突就是负面战场。简单说，八年抗战里面对抗日本的正面战争是由国民党政府军打的，敌后方的游击战亦都是国民党政府军打的，并不是共产党。共产党在敌后方打游击是打击国民党的政府军，和扩大自己的领土。这个是申浩年先生的指证，申浩年先生希望作为中国人应该知道的事实。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牟先生讲《道德经》。
水有名，万物之名，五呢又是散开讲，这个万物讲的了，它是与强有力关系。腰呢，腰有一个腰向一个方向，你这个腰向在这个地方呢，就在这样显示一个有了，你向到一点就不能向着，这不是有现金，有现金的时候那么你这个道怎么能够前进之思。所以他通过这个物的时候，他就是把那个容易那个先进性呢，给你拉着来显出这个物先。他从这个说物的物的那些容易那个先进性来显出物。这个物先是无限的妙用，这一定值得我们的心经 自己看，体会你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我这个心情，家庭我的意向，今天要是想看电影，我就是看电影就不能够去咖啡。家庭我要想吃咖啡，你吃咖啡你就不能做那个，那不是限定了吗？那么限定的时候，那就不能作为笼罩天地万物的一个本体。笼罩天地万物本体一定是不为任何东西所限定。而显出了那种无限的妙用，他从这个地方了解到了。假定说你一个人只能够看见，做好就只能够看见你，对不对？听话你不能听，那么你这个人的生命就为那个东西所细致，细致你不了。你这不是大更好的机会吗？所以从中国人道家，他是从这个地方见一个人的有道没道。这个很高的机会，而且很细节。比如耶稣要讲讨论这张病，细节多了。讲原地亚当夏娃什么东西说那么一大套，罪在哪里也没人懂。这个很细节的，
不实在。
你自己自己想一想，我们医生的这个医生，现实命运落在现实中，没有人的生活，没有人对你说限定，对你说限。
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所限，
但他从你有所见点向往一个无限的，他不是像宗教讲向往一个超越的一个无限的大神，他就是叫宗教讲上帝是无限的，那上帝无限，上帝是个 personal 大的，是个因果的，他是一个客观的东西，而且超越的，高高在下，他那个万能，他无所不能，无所不能，是这样想的。太想无限，但他的无限不是 personal 的，称以 objective individual being。
宗教无限不是人格化的。
宗教家向往在以你有限的意义上向往一个无限的，他一定向往一个无限的能力，一个无限的一个 personal 的一个 individual being。无所不及，无所不，无所不在，这是宗教家想法想的无限，来补充补救啊，来补救啊，显示因循的有限。这不是中国人的机会，中国人不这样想，中国人民俗一旦的想想有个神呢，也是有这个，就是这个民俗的一旦都有，原始的宗教都这样了，因是有有限的。你是有限中的向往一个超越的一个能力啊，所以这个心就来了，这个心就是这个，心就是这个观念就从这儿出来，都是这样。可是你转到这是原始的宗教了，原基督教就是顺着原始的宗教把它纯洁化、典型化。纯洁化讲讲就是一心来了，不纯洁化、不典型化就是希腊就是做信教。那信多的中国人也有啊，打理是内心的，那个是虚无，也是虚无心，那信多的很，反正都是他有能，他比你能力大，中国人是吧？那么这越搞越能力越大了。就说中国的思想啊，东方后来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的儒家，加上庞子、道家，后来是实行佛教，加上佛教。叫与西道三教这个最高的智慧的形态讲呢，都不是这个方式。他向往无限是向往无限，他向往无限不是说在引力上有一个超引的一个无限的一个过去，他不讲是。你看道家，你看他讲这个道，他就他这个道不是客观的东西，有些东西叫做道了。这个道不能 personal 的，不是一个 individual being 了。当下就可以体会，你当下就可以进到有道，一道一当下就。 犯到既违犯这个道德原则，所以再把挖房再把法院你七年无所无一切道法之言进无道，你是无道就是无道，是从无道就天下大乱了。他从来是不重视这个物，你看首先他看他物质是什么，隆重的说是物的这个油了，物的油不是油，它一方面要油啊，这倒油方都行，它是物的那个油的那个限定性。你给这油的一个方向，给这个向依赖，它有一个限定性。所以啊，它有限的，它一定保持你自己主观方面这个灵活，这个灵活。它是油水方向的油，但它不限在这个方向的。所以每一个油都有限定性的，你限就限乱，这个限。限在这个限定下，你就什么都没有。这个油的这个方向要有，油的方向要有，但是像我们生命不陷落在这个限定。所以要是一时能跳，能跳出来，能生出一时能出。
蔡茂先生讲无限不是量的无限，而是质的无限。我们人追求无限，用不同的形式去追求无限。在西方宗教上，藉着一个人格化的神，这个神全知全能，藉这个神去表达人对无限的向往。道家追求无限是另一个方式，这个无限是由对有的限定性的化除而显。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些什么是有的限定性呢？有的限定性可以很多很多，例如民族、国家，这些都是我们由概念引申出来的限定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也都是有的限定性。因为国家的强大和一个国家的衰落都是一个限定性。因为强大和衰落有些什么指标呢？是不是军事强国就是一个强大的指标呢？有原子弹、有核子弹就是强大的指标呢？这些等等都是我们人的思维概念里面由无中生有得来的，这些都是无中生有，是我们头脑的执着。如果我们以平常心，是不是可以化除很多灾难性的悲剧呢？毛泽东要全球赤化，很明显是做不到了。但是已经赤化了的地方，有什么办法可以回复正常呢？这个确是需要现今的人花费很大的气力去完成。你同不同意呢？下星期五我们继续讲《道德经》，请下星期五继续收听啦。